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本周的可不可以看，我是 Gavin。如果你是看影片版的人，应该有发现今天比较不一样，今天是有影像的内容，然后以及，今天居然不是阿体，是我的前同事。
已经变前了。
对啊，这集上应该是，这集上不是前同事，这集上还是同事 ING。
我们还是最后的同事。
对对对，这集同这应该是下礼拜就会上，就是我们录音的上前一个礼拜会上这集，所以基本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当同事的
对一集，就是作品集，是不是？
对。然后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
？Hello， 大家好，我是 Gavin 的同事，我是 Celia。
那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宣传？
那我们就先这边开始宣传咯。我也是受了 Gavin 还有我同事的影响，然后所以自己有在做 Podcast 的节目。那我主要是想要通过节目是叫做 Next Stop Is 下一站前往的事，主要的内容呢是介绍说我小时候有在中国大陆呢生活了大概十年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经验啊，生活的一些趣事，以及像是我有在法国也有这样交换生的一年的时间，以及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呢，其实我是从事旅游业的，所以呢会通过这几个一些相关的议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生活的一些趣事小故事这样子。
好，所以频道名称叫 Next Stop Is
下一站前往的是，
下一站前往的是我有听，我目前只有先听到第二集，第三集我还没听，然后跟去旅展的我也还没听。
对，
那后续我会把它补足啊。那我本身的频道其实最近比较常做的是布袋戏内容，主要是因为我们最近刚好遇到所谓的布袋戏在换新单元，所以就很多内容要讲，然后蛮多就是真的是布袋戏迷在敲碗说哦，可不可以再加聊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冲进度，就是后面变成是 YouTube 会领先 Podcast 平台提前一集
哦。了解。
那另外一个是也跟大家讲分享一个好消息，是我终于突破1000人订阅。
哇，欢呼。
对啊，所以就是突破1000人订阅，
这是一个里程碑。
对，就是一个里程碑。那我希望就是说，也许可以开盈利的情况下，那就是保留 YouTube 更多原创的内容是这样子。那今天邀请我的同事 Celia， 那我们就是来聊聊说，因为他刚才说嘛，他做导游，那应该很常在飞机上度过
啊。基本上我很。大概24小时有很长时间，应该是一半大部分一半的时间都在飞机上度过了。
那通常在飞机上应该就是疯狂看影剧吧？
是，没有
错。那你有没有想推荐一下有哪些戏是当时你看完觉得还不错的？今天就是来聊聊说，你在无聊的时候你会特别想看哪些戏剧，就好比说我人生清单有几部戏我一定会推荐给大家去看的，好比说韩剧我自己最推的就是浪漫医生金师傅，它真的很好看，但是如果你是怕血腥的人，那一部戏我觉得斟酌一下。但是同样是医师剧，我也很喜欢机智医生生活。
我只有看《机智医师生活》，你说另外一部我还没有看，但是看你这么推，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可以试试
看。很好看，它真的是每一集那个钩子勾到你，就是我一定要把它看完，而且它要拍第三季了。它是2016年的戏，到现在已经大概四年，我记得它好像都是间隔两年左右才会开拍下一部。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让那个就是戏迷就会等到一种很难受的感觉？
但是它算是一个类似像《医生机智生活》一样，它算是一个单元剧。
Okay.
它在那一篇的主轴会有一个大重点，然后大重点结束了，其实你即便在那边断掉，你其实就觉得可以
的，可以，至少有个结尾，就是
至少有
个
结尾，就是你会还是会蛮。还是会蛮期待说，有没有下一集？可是就会觉得，好啦，这样子结束也好，
也可以交差的意思，就对了。
我觉得在某些戏剧来说，我看完这些戏剧都会让我觉得，还不就是还好你在这个时间点结束，不然如果他跟我说下一集要等到两年后，我就会想说，我真的是快受不了。好比说，我之前看网飞一部戏剧就是《性爱自修室》，
这个很多人推
很多人推，
我没有看
他蛮好笑的。那我先讲我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很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第一二季是一起看，然后那时候还没遇到所谓的新冠肺炎，还没遇到 COVID-19、所以也就是说我在看的当下刚好遇到疫情，然后原本他们预计当年度就要上，结果他隔到今年，等于我隔了两年我才看到第三季。
所以他本来就是要预计在前面上的，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就都延后
了。他开拍延后。
哦，那这种很痛苦哎、欸，
真的蛮痛苦的。那我觉得《性爱自修室》它算是一个我少数会看的美剧，欧美剧啦，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欧美剧跟日剧都让我觉得有一种让我很难很快速进入状况的节奏。
你说前面太冗长了是不是？故事
我觉得反而欧美剧跟日剧他们都不是很冗长，他们是一个戏剧的节奏让我觉得诶，这样子演好像我有点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反应。
哦，了解，就不像韩剧或者是台剧这样子吗？
对，韩剧的话就是他可能会用两集的时间交代好整部的故事脉络，让你很快速进入状况，或者是说他可能在一开始就破题说女主角出车祸死掉，
然后就 后面的故事从这个而衍生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你就会大概知道他在演什么。
对，他就是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就好比说刚才说女主角出车祸死掉，好比就像那个 Hello Hello 鬼妈妈、
哦、
好像就是这样子的剧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就一开始的
一开始就让你知道说妈妈怎么了，可是如何衍生后续戏剧的内容，这就变成是编剧的功力。
对对对。
那我在看《性爱自修室》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我少数哎，在这样的题材我会有兴趣想看的。
对，
然后它是比较幽默跟轻松诙谐的戏剧。
对，
那整部戏算是蛮十八禁的，就是它很多就是教你性爱过程，或者说每个人的性癖好，研究每个人在性癖好里面藏的个性。哦，所以他不是说哦，只是单纯说哦，这个年纪，这个十七十八岁，我要疯狂做爱还是什么之类的。
他其实会有衍生出来，他里面每个人的个性跟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癖好的一个原因吧。
也许有些人他在这个阶段，在青少年阶段，他是对自己的性向，对自己的
就在摸索当中，
摸索当中。也就是说，一开始在第一集里面出现一个角色叫亚当，
对，
他是一个校园霸王，就有点像胖虎的角色。理论上他应该是很多女生喜欢的人，他也长得蛮帅的，虽然我觉得他长得很挫。
很挫吗？
他长得超挫，就是让我觉得、那个
长这你还能当霸王。
对对，他看起来傻愣傻愣的、
哦、
然后的确他也交了女朋友，可是在第一集的破题就是他好像性无能，
就是哦，就他表面看起来很英勇很厉害，可是其实在做那些事情的当下其实
就是
收手，
然后女生还没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
对，
所以女生就想说，而且她又有一个
表里不一的感觉。
对，表里不一，以及她还有一个很疯狂的条件是人家说乡民的三十公分，她真的有乡民的三十公分，
那就是软的这样。
对，这就非常的 open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觉得、欸、这部戏怎么口味蛮重的。但我知道很多欧美剧，好比说《冰与火之歌》还是等等那些戏剧，他们的尺度也蛮开的，就是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人，
对对对对，
就生活的一个体验，并不会把它用有色的眼光去看待。
但是台湾就会很明显的分级制度，会让你哦，你不能看这一部戏，
对，普遍极限自己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一部戏如果以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比较偏辅导级，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寓意在的、嗯、
也有点教育性的一个性质在啊。
我刚才说亚当他在后面几部，就是到第三部他都在探索自我。
嗯，
第一个是他在确认他的性向。
你说他有女朋友的当下，他也还是在确认说他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
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喜欢男生还是女生。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因为他还不确定喜欢这件事情还是对性冲动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我前几天在看一个就是 YouTube 影片，那是迪卡的搜寻版上一些蛮有趣的内容，然后就是迪卡寻奇啦、嗯、然后就说那时候来宾是伯恩，伯恩也就是长得很像就是同志喜欢的类型对不对。那他们其中就抓一个题目，就是说男生会不会变，就是喜欢女生的男生会不会变同志。然后主持人就讲到一句话，他说这句话他可能保留一些，因为那个主持就是主持那一集节目的人，他就是也看起来蛮柔柔的，也是那种同志天才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他曾经听过一句话说，也许每个人都是双性恋。
其实是每个人其实都是双性恋，
对，他只是没有遇到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不会，就是也许有些男生，就因为像我自己就觉得我也是对这件事情是蛮开放的，可是我就、嗯， 我真的也没有喜欢男生，可是很多人就会把我冠上我喜欢男生 这件事情，
就是看起来特别像是 gay 的甜
对对对
菜之类的。
然后可是我有些认识很久的人，他就说你就不是 gay 啊。然后只是如果跟我不熟，就我女朋友一开始跟我认识的时候，他也就觉得这个同事
应该喜欢男的吧，
对，你应该喜欢男的。然后说一开始我在跟他传讯息的时候，说你干嘛传讯息给我，
他说你是想跟我当姐妹吗？
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在这一部戏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角色就是亚当这个角色，因为他有我自己看戏剧啊，大家如果有听前面几集我的 podcast 在挑选戏剧，我很要求的一件事情是我喜欢自我成长的戏剧，就是角色我可以看得出他的成长历练，就好比如说《熟女养成记》，你看得到陈嘉玲从第一部到第二部，第二部结尾他的变化在哪里，那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的内容。那亚当他贯穿整部《性爱自救室》里面他很多的不一样的调整，
对，
第一个是哎，他从一个校园霸王变得一个有点自卑，为什么变成自卑？是因为家庭关系让他有点自卑
啊。我以为是说他女朋友跟他说：“哎，你有点性无能。”自
卑。女朋友也就很喜欢他，他觉得性无能，也许他可以改变，换一个方式让自己愉悦。所以里面也牵涉到说，哎，在性爱过程中，你没有达到两者
愉悦的
过程，你要如何去解决？所以也就会有性爱自修室，这个
自己去学习该怎么做这件事情，
也会有畅就是诊疗室啊，
性爱畅疗室
，Viva 畅疗室，没有啊，就是这个内容的话，我觉得它算蛮新颖的题材，我觉得它不算特别新颖，可是它的整部戏剧的结构是让我觉得蛮有趣的，我看完我还想继续看下去，因为我目前看完第三部。我觉得欧美剧有一个部分是他们没有所谓的男女主角，
对，他其实里面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主角，
所以我自己会把这部戏的主角除了原本那个长得 很奶油的那个男主角以外，我就会一直把亚当当成这部戏我看的重点。
OK，
对，那在台湾的戏剧啊，比较常会有说他是女主角，男主角最后一定会跟他在一起，但在性爱自救室里面不是，他就是男女主角很有可能会有各自的发展过程。
我觉得美剧很常这个样子，
但我觉得这个内容是我喜欢的，
因为美剧你很难去猜透它的套路，但是韩剧很容易，就是反正男女主角最后不是在一起就一定就是这个结果，
不然就是男女主角其中一个会死
之类的但是美剧它经常是你看起来 A 跟 B 应该会在一起，可是发现到看到后面变 A 跟 C 在一起，
啊，
你摸不透，你说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子，然后但是它中间的故事的转轴跟我就会觉得很吸引人，就是并不是很套路，因为我不喜欢那种一看就知道说哦结局是什么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美剧这一点我是我喜欢的。
我觉得美剧这一点是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美剧啊，但是有这样我女朋友在看性生活，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她比较女性向的题材，就是我看了一下我就想说哦我真的看不下去就是她真的是很探讨女生在性爱过程中的一些反应，跟可能会有伪装还是什么之类的，只是男生不知道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那个题材就比较偏女生向，那我自己还好。那现在这就是我刚才去延伸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角色亚当，他在第一季里面还是当霸王嘛，那我说他自卑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比较不圆满。
你是说父母离异这种吗？
父母还没离异，可是父母有点像就是我们两个是室友
哦，就是没有就是不幸福的感觉，就是彼此就只是室友，我们就是
以及
小孩的爸妈这样子。
对，小孩的爸妈，然后以及爸爸对儿子比较严厉，严厉到说他一定要照着自己的生活步调走，
照着爸爸的生活步调。
然后到了最后，我记得第一部的结局是亚当他去被转学，然后去转到一个就是全部都是男生的学校，
男校哦，
就是对，全就是男校，然后他过得其实不是很快乐，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他聊天还是干嘛的，然后每个好像就是我们说的军校啦，就是他都
对你，因为你刚刚跟我说他爸爸就是要他小孩照着做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他爸爸很像军人，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就是父亲可能是军人的小孩，
对，
都是一定要就是规规矩矩，然后爸爸都很严厉，然后要照着军人的形式去生活的。
对，但是我记得他好像第二部没多久他就回来，那这边又突然扯到一个算是也算男配角其中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很有趣的黑人，然后他是同志，他就是同志的特色很明显， 他在家族中比较不能外显出他是同志，因为家里的信仰关系不能去聊到他是同志。那他在学校是一个很开放，然后跟男主角会一起打闹。然后后面亚当
喜欢男主角是不是？
他没有喜欢男主角，他就是把男主角当成自己的姐妹。
OK。
然后男主角一开始也会让我觉得他应该是同志吧，就因为他那个整体的散发色彩是很
娘，是不是？
就是很奶油，就是我觉得他如果跟我说他喜欢男生，我也不是很意外这样子。那就是演到最后，就是我会特别讲到这些男配角，是因为亚当在学他们同校时期最喜欢欺负这一个黑人。
哦，所以之前就是一堆人就在欺负他，就对了。
对对对对，可是其实最主要是亚当在欺负这个人比较多。
那怎么后来又变成好朋友了？
后来就是阴错阳差下，让亚当开发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就亲上他，然后并帮他做 OO 圈圈的事情。
你说
IOIO 的事情？
你说亚当跟那男的吗？
对啊。
哦、oh.
蛮有趣，而且他在第二部快结尾的时候，所以他就是留下一个
好妙，
我记得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结尾，就是这一个，然后在第二部结尾两个人正式在一起，所以等于亚当他算是一个跨性别的谈恋爱。
对啊，因为他本来是有女朋友的。
对啊，后面女朋友就是不在了，
反正 就
是没有跟他在一起了。
对，然后后来就是他一直在欺负的那个 男同学，最后他就跟他在一起。
对啊，而且我看到第三部，我觉得也是让我觉得亚当成长最多的一个部分，因为其实他虽然是校园霸王，可是他没有朋友，然后没有人跟他分享自己真的他自己真实的想法。
对，
那在第三部里面就是很明确的在交代这一个事情，就是
他身边是没有人可以去沟通，
对对对对，那以及他为什么不善表达自己。那不善表达自己，他要如何去跟人家沟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都是第三部我看完整部完，我还是最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真的是蛮有趣、蛮可爱的。好比说，好一样是以性为主题，
对，
他跟他男朋友
对
准备要进行除了 I O I O 运动以外，就是
I O I O，
就是六六九九之类的以外。就是六六九九外之后，他们想要做一些 I O I O 运动的时候，亚当拒绝他。亚当说他还没准备好，原本想说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所谓的人家说直男的坚持在，可能他不想被
还没有被打开心房，
还没有被打开心房。结果他后面的理由是他其实是想要当在下面的那一个，
他想当下面的那一个，
对，就是
他想要被。当零吗？
就是、他对对对对对
所以因为大家会以为他交过女朋友，他就会是一。
对对 对，
可是他其实想要试试看零的感觉。哦，他好重口啊、哦！就是我的意思是，他很就是转变
很
大，
很反转很大，
反差很大。
但是第三部的结局是他们两个分手了。
然后呢？为什么？
为什么分手？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男配角这一个黑人他，因为我忘记他的名字啊，所以一直称呼人家黑人，有点虽然有点
不
礼
貌，
可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角色他是有一点忠于自己的精神恋爱，因为他其实在第二部的时候他有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那男朋友也很爱他，结果亚当出现了之后他跟亚当在一起，因为他发现他最喜欢的是亚当，然后在第三部里面他跟亚当一直产生一些观念不一样，甚至说他有出现精神出轨的状况。
你说谁？那个
就是男配角。
男配角。
对，男配角他就是回去家族的婚，就是其他地好像出去别的地方去参加婚礼，所以他必须要装成一个直男样。
对。
但是他就一脸就是假假样
的。就是同频率的人就是这样，
对
的人这样。
所以他在那边还有约做不。就是不一样的事情，
约跑步吗？
对，就是大家一起去跑步这样子。那跑完了，他觉得他实在过意不去，还是跟亚当承认这件事情。但是亚当有点觉得他有点不能接受，但是他希望可以修补这段关系、然后到最后提出分手的是男配角。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会讲了这么多内容，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一部戏，有一点让我觉得 他一直在探讨每个人在恋爱过程中他们会如何忠于自我的选择、
嗯、
以及是说在性爱过程中有时候不是你自己办不到的问题，也许是其他外在因素、
嗯、
让你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达到所谓的愉悦。
对
对啊，所以其实这部戏它不是这么的表面，就是说哦，让你去看好笑，让你去看每个人在打炮过程中会有什么事情，因为它里面除了刚才说的同志，它有所谓的酷儿，就是
酷儿是什么？
他在我有某一集的 podcast 有聊到这件事情，因为他酷儿好像是有点像是他不算是想要成，有点像我们所谓的 T， 就是
嗯，
他比较想当男生
的女生，
对，比较想当男生女生，然后他是会忠于自我的外征所显示的、
嗯，
就是他不想要当女生。
嗯、
就是所以他会束胸还是干嘛的，我不知道这样子解释不对啊、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剪辑的片师可以帮我就是
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有某一集我讲到某一段一直在卡词的时候，片师就直接，因为我们片师算是专业从音人，就是从事这一个行业的人员，他就帮我补录一段，然后还帮我变声，我觉得
好强、哦、
超好笑，我觉得那一段真的超有趣的就我听完我觉得真的是彩蛋那他也许他可以帮我补充这件事情，
可以哦，
好不好，就阿毛拜托一下好，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少数有看美剧、欸、他算美剧还是反正他就欧美系列的戏剧，我觉得他是一个我看完觉得还会想要继续追下去的一部戏剧。
对
对，那你有没有其他的戏剧？
我最近因为其实我最近很喜欢一部片，那个纸钞屋，他其实有段时间了。
纸钞屋还是纸房子
啊？它两个名字，完了，我又露出了大陆用语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不知道，因为我
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嘛，就戴面具，然后红衣服，
很像
前阵子鱿鱼游戏的装扮的改。
对，我忘记是纸钞屋还是纸房子、哦、，anyway， 就是那一部戏剧、嗯。其实因为那部戏剧其实很早，就是已经算有点之前了吧？
它应该是五六部有了吧？我没记
错，有第五季了。
对啊，
对，但是当时正夯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看那一部，嗯、所以说我最近近期把它全部追完，但是我有点看得欲罢不能的感觉，
就还想要继续看下去
的。对，然后想天哪，到底什么时候要结局的那个？就是你这种，就是因为它其实它有分嘛，第一个是去抢什么银行吗？还是抢什么？是抢银行。
我还没看，
你还没看吗？
对，你可以跟我推荐一下。
他就是他第一，他其实是分五季，可是前一二季可能是在讲抢银行这件事，他去抢国家银行。
嗯，
然后呢，他里面他的戏剧张力是说他很聪明，他用了很多的想法跟套路，想说是怎么解决抢银行这件简单的事情。他们前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Professor， 就是一个叫博士的人吧，他是你这场抢劫案的一个主轴。他们其实都是他去收，就是去网罗了一些就是在生活上很不如意，或是真的有一些很会做小偷小摸很专业的那些人的人、
嗯、
作为了一个团体，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强项，有的可能是那种什么电工啊之类的、
嗯、
所以他们结局他们结集他们之后 他会把大家到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可能小村庄的一个庄园里面，然后去跟大家教课。然后呢，整体来说，它反正就是我觉得好看的地方是他们进去之后，一开始他们就是抢劫嘛，一开始就会说哦，大家不要动啊，什么什么的。之后他们把所有的银行封锁起来，不让里面的人质跟外面去做任何的交流。可是他们不会去伤害每一个人质，因为他们要在舆论上要得到的是好的舆论，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一开始大家听到一定觉得说你抢劫就是不对的，
嗯嗯嗯，
可是他们要让就是 给外界人知道说其实我们对人质都是好的，而且我们都是有让他们睡好吃好这样子，以至于他们到最后呢，他们其实都把那个钱是撒给所有的人的，他们只是想要单纯做件事，有点像是要抢有钱人的钱去来济贫的感觉，
就是欧美版的廖天丁，
有一点点像、
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纸钞屋 这部片就是好看的是说他们在跟警察去斗智、
嗯、
斗勇，然后每遇到一个 trouble、嗯、去到一个就是比如说警察就是攻坚进去了，然后你要怎么去处理去把这个危机转成机会、
嗯、
我觉得整体是很好看的，而且他就像你说他是西班牙剧、
嗯、
可是他们的剧情都是这样，就是没有一个是特别指定的主角，
嗯、
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两个是就藏露面的，
藏露面，
对，但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他在每一集他都会铺陈，比如说 它也有点像是会过去跟现在去做对比的那一种，有点像之前《熟女养成记》那样这样子、那样子的一个拍片的方式，
就交代每一个角色的故事啊。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会在、在抢劫当下的某个场景之后，突然会拉回到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的故事他以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然后就去演每一个人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哎、整部戏你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主角，都是很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在欧美剧还有一些我还没看可是我应该会把它补完的，好比如说黑镜。
哎、黑镜好看、好看，
可是黑镜我听说很多人就撑不过第二集，就会说好我先不要看好了，因为它有点太过虚幻又有点写实。
对，
对，那我自己觉得像你刚才说的，其实在综合每一个人在看戏剧的后面啊，我觉得后期蛮多观众选择戏剧会更忠于说自己在看这一部戏剧里面喜欢哪个角色，反而不像以前我们看哦谁主演我就看哪一部戏。
对，没有错，
反而是会认真聚焦在这部戏他演出哪个角色，我喜欢他演出的那个角色，是认识角色的本质，也更明确的知道说哎、有些人像我自己看戏剧现在是会挑编剧来看。
哦，真的假的？你还看编剧哦？
对，我就是如果那个编剧是我喜欢的编剧，我就一定会把它看完。
所以都好看吗？你喜欢那个编剧的？
我也是有看，就是看到有一些会抱高期待，就看完就想说
还好这样，
先不要
先这样。
对，好比说之前看了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他虽然是改编日本动漫画，
对，
然后可是他的台湾的编剧是改编编剧是写《鱼二的距离》的编剧、
哦，
是哦，但是我觉得整部戏。我觉得他可能是部分的女性会 很喜欢这样子节奏的戏、但对我来说他的节奏是我很难能够融入那个戏剧氛围里面，所以我整部戏看完，可是我看完我就想说
很出戏，是不是
就是每一个角色的相处过程好像就是哦，时间到的时候我们两个要在一起
哦，又套路，又是套路
是
吗？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每个角色都会这样子，但是我看完的感觉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氛围出来，以及说女主角到最后她都没有选择她要跟谁在一起，可是她铺陈了很久她要跟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她在思考当中，是
对，这部戏的男女主角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交代说他们做了哪些事情，让我会觉得这部戏有点可惜在一个很不明确的点结束。
我觉得现在慢慢越来越红的一些剧影集跟剧作好，就不再像以前的那种偶像剧，所谓的爱情戏或者爱情喜剧、现在越来越多的是就是探讨社会时事、跟本身个人的一个故事，
真的，
因为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很随处可见的一些故事，把它演出来之后大家要得到共鸣，
对，
然后以及说探讨当中是不是有些很深奥，就是比较比如说政治啊、经济啊、人文啊、精神心理层面的东西、我觉得越来越多会比较吸引人的是这样子的剧作、
对，那我还想再补充最后一部电影、就是我如果在因为我也是觉得好像飞机的时候如果我看到这部戏这部电影我会蛮开心的、它是一个充满奇幻，然后以及我现在想起来它不管是配乐还是画面我都好喜欢这部戏、然后是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的能够理解，可是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已经看过2到3次，它是不管怎样我都觉得
好看
好看的一部电影，叫《白日梦冒险王》。
哇，这部很久了耶，《
白日梦冒险王》算真蛮久了，而且还有重拍过，
蛮久了，对，
那我是看重拍的版本，
对，
那一部是在冰岛拍的嘛、所以其实整部戏剧的画面算很漂亮，
冰岛真的很美，我也是很想去，我就唯一很可惜是没去到冰岛。
那你还去过哪些国家？
转画风一转、
就是
我基本上北欧的部分我应该就是挪威、芬兰、瑞典，然后赫尔辛基，就是芬兰那边啦，其实基本上都去过、就是北欧就差冰岛了、然后一直是很想攻坚到那边的、
结果遇到疫情
啊，对啊
好啦，那这一个部分我们就去他的频道去听下一站、
前往的是
好，那我觉得白日梦冒险王它是一个让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我会觉得如果我有男主角那样子的想法的人、我会觉得我很酷，
会啊，因为你会觉得你跟四就都不一样，你说我怎么那么多创新的想法，我就是好像是一个很有怎么讲，
他追求自己的想法然后去
很追求自我吧、就是、
对啊，我觉得这部戏就让我觉得 到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会让我觉得我很羡慕这个男主角做的决定。
对，
就是像我们自己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很常不一定能够选择自己真的想要的，但是能不能在那个选择过程中尽量忠于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那是在工作过程中必须要自己调整的。
我觉得这其实从小到大都一直都会有遇到过程，比如说无论是家人的压力、社会的舆论，或是公司的一个制度的体制，其实都会让你觉得说我是不是要选择忠于自我，还是说就随逐就是
随波逐
流。对，然后你就会一直在那边打架打架，然后当你看到这种很忠于自我，然后很就是忠于自己想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很羡慕，就觉得很有想法。
啊、我怎么可以放下一切，就 去一趟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我现在已经忘记剧情的架构，可是我能够想象的是，如果我现在有能力的话，我真的会做这件事情，会让自己好好的放假。因为其实在我工作的。我工作大概十几年有了，
哎、就是欸，年纪慢慢有点透露出来了。
十几年的过程中，我基本上没有休息过。那也是因为做了 YouTube 频道，做了 Podcast 频道，让我开始有一个反思，是我好像可以把一些自己的生活过程记录在这一个频道里面，
对，
让大家好好的认识我，然后让大家可以去看到我这人选择的事情，以及是说。嗯，也在这个阶段让我自己好好沉淀一下，哪些自己是哪些是我喜欢的。
对，
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在现阶段我突然最想推荐给大家一部电影，就是《白日梦冒险王》，是我蛮激推的一部电影的，就是看美景、听音乐的享受，以及看男主角的心境的转变，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过瘾的事情，
就会你会把自己当做里面的主角，然后说如果是我，这种感受有多美妙，多好，你就多羡慕，就开始自己幻想说，如果是我，我今天也是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一个人只身跑到就是冰岛之类，你就开始去想象这些美好的事物。
对啊，
但我往往会被打到现，就是打回现实。
哦、我没有那个钱，但是如果我有钱，我也可能不会做这些事情。
对，我可能会去忙别的其他事情。
对，
劳碌命，
就真的是劳碌命。但是我觉得适时的让自己休息一阵子是一件好事啊，因为最近我就开始体现这件事情。虽然还是忙碌的在做自己的频道的事情，但是我工作开始有一点在是转变这样的过程，
调整一下自己的时程啊，
就是、
这样
不再希望是说哦，每天都在忙。
忙完忙好忙我满满
就是忙到一个自己不太确定自己在忙什么，到最后
瞎忙的感觉，
可能自己心情绪崩溃的时候会对这份工作是失去热情的。那我觉得我现在至少在我现阶段来说，我是在一个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中离职。
嗯，
就是现在也跟大家讲到说我离职这件事情不是在我以往在每一份工作的离职都是偏比较不愉快、
okay.
但是其实算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之前都会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很投入，我甚至会倾尽自己的办法去完成一件 project 一件内容，我会把它做到我觉得最好的分数。
对，
但是你的报酬跟你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没有达到一定的回馈，你就会很失落。那我觉得在我后面工作的情况下，我就开始有点在反思这些事情，就是我希望就是工作跟生活能够取得一定的
平衡。
那取得一定的平衡，我可以在生活中有哪些乐趣？那在疫情里面，我发现剪片，我平常就在工作剪片
做这件事情，
那我现在也可以来做自己生活的事情，以及像我现在聊影剧的内容，也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小确幸，就
平时就是喜欢看这些东西，
啊、
只是讲出来分享给大家。
对，所以其实听我们频道不会得到特别什么样子哦，对这部戏的深入讲解，只是我希望推荐一个是可能你跟我的想法蛮类似的人，听到这些内容是好像可以
有共鸣，
对，有共鸣，好像可以再重看一下这部戏。因为像我自己是喜欢的戏剧，我会看两到三遍以上。
我是以前那种电视台、电影台
啊，
电影台轮播那些老电影，就是港式的老电影的时候，我会一直轮播看，而且百看不厌的那一种。我是那一种人。但是影集的话，其实我不会看两遍以上，我就是看完一次，我觉得就觉得很 OK， 就觉得很满足就好了。可是电影的话，我可能会。
因为我会想重复看第二次，是因为我想要找
心境可能会不太一样。
对，你每一个阶段在看的心境不一样，以及你有没有发现 可能那部戏其实还有所谓的彩蛋
啊，就是突然回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这里我当初没有注意到。
对，你在跟播的时候，你看，你可能就一直很热衷在当下，可是其实可能在编导过程，就是第一集他就告诉你的结局是什么。
然后你当你回去再看的时候，
你就会说啊，怎么没有发现？
啊，小确幸在这啊，彩蛋在这里啊。
对啊，
我懂你那个心情。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每一次看第二遍、看第三遍，虽然我女朋友有点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但是她《如懿传》看了 四五十次、欸，我都没有讲到什么。欸
《如懿传》真的会让人一直想看，我是说真的，你知道。我之前也是看《如懿传》看完，可是有时候 FB 会有一些片段的那一种，对不对？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就跟着看，你就想说：天哪，这东西就算我已经看过了，可是看片段你就看得很投入，然后一直看，然后接着一开始一直看，这是他神奇的地方。
而且他看到就是我光听，就是他前阵子不在，就是我们没有住在一起的情况下，他就是去就是开着 iPad， 然后我就看着，我就跟他讲电话，讲到一半，我说：你现在看。你在看那个魏延婉要被那个服毒那一段，对不对？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听声音我就知道了。
听到你都已经会知道在干嘛了，是不是？
但是有些戏剧就是好看在，就是你重复看，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哦白噪音在看。那我觉得也是一个蛮，
OK，
对啊。我觉得《如懿传》这种戏剧类型就比较偏向这样子，啊。
对我觉得蛮好看。
有没有找到一个同温层？
我找到一个同温层，我能理解你。
我妈妈阿嫂也是这样子，阿嫂就是每次我看到他们最近《延禧攻略》重播，他又在那边吃饭边看那个，我就想说，这到底要重播几次？我真的每一年我大概重播看到两次以上有。但是好看的戏剧，就是即便重播再多次，你都觉得，哦，
好看，
还是想再看一次。
对，这就是好的戏剧的魔力，你懂吗？
每个人对好的戏剧的感受度不一样啦。那我觉得还有很多戏剧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邀请 Celia 来我们频道，然后有点改版的过程中，让他出现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是第一版哦，
他是第一个哦，他是第一个。那后续也许还是会邀请你来一起来聊戏剧啊，我们就准备比较多一点内容，
可以哦，
然后来聊这些。欸，我们觉得有趣的戏剧部分可以专心聊一部戏，
可以专心聊一部剧来探讨了。
对啊，因为今天聊的大概有《纸房子》《性爱自救室》
对，
以及《白日梦冒险王》跟刚才的《如懿传》
啊，对，
就是，各种阶段
各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一个戏剧啦。
对，就各种阶段我们会看的戏剧，你想把它当白噪音，也许你在旅行过程中可以看哪些戏剧，这些是你们可以好好去想一下，欸，哪些戏剧可以看的。
对，没有错，在什么情境一个心境，然后什么的情况下你会想看什么戏剧这样子。
对啊，那也很谢谢 Celia 就是来跟我们录 这一集 Podcast。 那我也会出现在他的频道，我希望他剪得出来啦。
我尽力而为。
对啊，所以就也谢谢 Celia 今天来到我们的频道来玩。那
开心。
还想要听到什么样子的 Podcast 的内容的话，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说，以及你真的有听完这一集 Podcast 的话，也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评论，或者是 First Story 留下留言，我都会尽量去观看，然后尽量去回复你。
《如懿传》真的好看，是不是？
对，
求那个同温层，
应该很多同温层。
对，
你看现在很多新频道还是以剪《如懿传》，然后还是有一堆《如懿传》的讲解。我想说，都已经隔到
现在这么久了，
有了吧？
对，
对啊。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今天就这样哦。
好啦，拜
拜。
拜
拜。